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6月29号到7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结束欧洲巡回演出，神韵纽约艺术团再遇返美。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结束在欧洲3个多月的巡回演出，于美东时间7月2号晚再遇返回纽约。当神韵艺术家们神采奕奕地步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早已恭候在那里的神韵粉丝立即献上鲜花和掌声，热烈欢迎艺术家们凯旋。疫情之后，神韵艺术团于去年恢复演出，今年在全球全面展开巡回演出，马不停蹄，多次出现7个团在美洲、澳洲、欧洲同一天登台演出的盛况。其中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时隔2年后首度重返欧洲舞台，给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观众带来了纯善纯美的演出，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汇集观众数以十万计。
意大利的试演出爆满，市议会主席钦佩神韵。2022年6月29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迪里亚斯特 Politima Rossetti 剧院的第二次演出再次爆满，观众掌声不断，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幕拉开，天国盛景让众人惊艳。神韵通过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悦耳的现场交响乐团演奏和流光溢彩的服饰，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邃智慧以及历久弥新的古老传说和道德理念，令观众深受感动。 Politima Rossetti 剧院的总裁 Francesco Grandbassi 先生也前来观看，他说演出真棒，恭喜。
干净世界纽约米德顿市开业，市长剪彩。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周一7月4号在纽约州米德顿市举行开业剪彩活动，受到地方官员的热烈欢迎。市长德斯特法诺说，这是一个好日子，7月4号我们正在庆祝美国的多元化和我们拥有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这些自由都在这栋大楼里得到了体现。干净世界是由美国华人创办的，运用视频、流媒体和云端科技，集丰富的功能、舒适的体验和安全为一体的在线视频平台，可以同时呈现数百万个视频和服务上亿的观众。
关于作曲和歌曲伴奏，最近我们收到一些歌谱和伴奏，先就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汇总。一、作曲。一、关于尾声，存在着作品不同但尾声从旋律的构成和风格上都很相似的情况。另外，尾声没有终止感，就像话说半句，使人的心吊在那儿等着结束似的。一般来说，曲子的结束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终止感，终止在主音上。当然，在表达一个特定的意境时，偶尔也会终止在其他音上，但要考虑好旋律的构成方式。同样的尾音，不同的旋律方式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二、音乐风格不协调。这里讲的不是音乐形象的对比和变化，是指整体和局部的曲风上的不协调和不统一， 例如，其中有一个或两个乐句和整体音乐的基调韵味不搭配形成的旋律别扭的情况，或是整首歌曲中有一个乐句发生了调式转换，但是这种转换是不自然的，与前后旋律连接起来是不协调的。另外还有尾声和整首歌曲的不协调的情况，例如全曲是民族调式，但尾声处转成大调式结束，形成了一种拼接的不协和的效果。三、定调。有一些歌曲音域使用的过高或过低，只适合受过声乐专业训练并且专业非常好的人演唱。我们不限定作品种类，只是提醒作者，作品的定调确实反映了创作的初衷。四、演唱上的别扭。由于歌词对应的旋律位置而带来演唱上和听觉上的别扭。五、儿童歌曲使用的音域不适合，尤其是儿歌音域过低，即便勉强能唱出来，但那不是孩子声音最明亮好听的音域。另外，儿童歌曲的风格没有体现出来，歌曲应符合儿童的性格特点，例如明亮、活泼、朗朗上口，音程的跨度不要过大等。二、歌曲伴奏。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伴奏中和弦的使用不正确，各种乐器或音色交织的混乱，没有层次。伴奏的制作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至少要知道如何选用正确的和弦，和弦之间的连接，基本的几个层次的搭配和平衡，否则花费精力做出来的伴奏也是无法使用。由于编者自身的局限性，所说不一定全面，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对作者有所帮助。
记在马三家被迫害期间几件神奇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威廉。今年720是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功残酷迫害大法弟子23周年，大陆大法弟子们在这23年红色恐怖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从进京护法反迫害正实法，到主持正法修炼，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一路走来留下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事迹。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为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大法徒这一段精彩动人的故事，如同一颗颗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明珠，璀璨夺目，为本次人类文明历史画卷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于2003年邪恶迫害最疯狂时期接触了法轮功学员，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修炼，论语都不懂得背的状态下，就被邪恶投入了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三年。这三年里经历了一场濒临死亡的体验，被药物毒害造成选择性失忆多年，师父将我从死亡之中救起，为我闭锁了党文化思维印记。去年11月行刑经文发表后，一层白膜从我眼前脱落，使我逐渐打开了那令人不堪回首的记忆。其中几个片段把它写出来，旨在揭露邪党狂妄、残忍、无耻、下流、龌龊的邪恶本质，提醒同修们珍惜当下现有的修炼环境，在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实修，助世救人，同时给后人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邪恶魔窟里见证师父慈悲、大法神奇、超常的文字记载。一、起死回生，老花眼看清小字。2004年初，邪党为维稳，08年举办奥运会，全省下达400个指标，抓捕法轮功学员、劳教或判刑。 我刚刚看过《转法轮》，觉得这是一部约束人心、劝善做好人的心法，没有什么不好的，很认可。看到学大法的人都很善良，所以在一学员没有租到房子时，提供了临时住所，并为其保管了大法书，因此被牵连。绑架我的国宝队长咆哮着，你最起码是同情法轮功的，我要把你送进去，让你学个够。为了凑数，把我押进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进行迫害。那时我眼睛花得焦躁，不到50岁就已经佩戴250度的老花镜，很大的字都看不清楚。进去后身体每况愈下，一直穿梭于省医大和马三家医院之间，越用药越重，最后直至卧床不起，并经历了一场濒临死亡。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从手脚四肢到头一点点失去知觉后，飘在屋子的半空中，成了椭圆形物体，依次打上了法轮功三个大字。我默念着法轮功三个字，意识中想着我不能死。不知过了多久，才一点点恢复了知觉、血压和心跳，但是醒来后记忆力丧失，眼睛不能见光，卧床需要用毛巾蒙上眼睛。省医大已断定他们治不了我的病，因为伴有吐血，医生说无法下药，表现上是心脏病和血栓。管教提醒我说，只能用你们的办法调理身体了。我想这是师父借管教的嘴点醒我，让我学大法。这样一位与我临床的同修因长期绝食卧床，我俩背对着背，在流动岗哨走开的时候，一句一句悄悄地叫我背《论语》。半个月后我能讲话有声了，一个多月后能坐起来了，两个月后能下地走动，摘掉压在眼睛的帽子了，之后身体逐渐好转。此后又有同修传给我红银、红银二、荆棘要旨、荆棘要旨二等部分经文，都是用小纸条，字很小，折叠成三厘米见方的小方块形，握在手心里。利用中午卧床休息20多分钟的时间里，手离眼要一臂远，用微睁着一只眼睛看，也就是不到四分之一的眼角，因为那四分之三的眼睛是被监控着的，必须闭上，还不时的有包夹和流动岗哨在身边监视。没背熟一句法，就像大旱的禾苗尝到一滴雨露般解渴甜美。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我当时理解不了为什么那么清晰，太神奇了。从自己由一个健康的人进入劳教所，到身体极度虚弱，吃药输液，经历濒死、起死回生，不用任何药物，被罚，到身体逐渐恢复，历时一年多。铁一般的事实颠覆了我前半生的认知，击碎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迷障，以生命的代价感悟到师父的慈悲、大法的超长神奇，坚定了自己在大法中修炼的决心。二，嗔行露骨，不要自愈。中共邪党为了达到摧毁大法弟子的意志，放弃对真善人信仰的险恶目的，各种酷刑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嗔刑就是其中的一种。他们把学员两手腕用手铐铐在上下两层铁床的床柱上，一张床靠一只手腕，一上一下，然后搬动床身，一点一点撑开，造成胳膊肌肉撕裂般剧痛。古代刑法有五马分尸，中共使用的是两马分身。胳膊拉到极限，必然殃及到胸膛、五脏六腑，折磨人到极致。一位湖南籍 A 大姐是一位工程师，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文质彬彬。邪恶对她使用嗔刑，两手腕处被手铐卡进肉里，露出白色骨头。摘掉手铐后，手臂和手指都失去知觉，吃饭不能拿碗、勺子，去厕所都需要别人拖提裤子。几天后，两手腕结起了一圈两厘米厚、三厘米高的痂，看上去非常吓人。没有经过任何处置，一个多月后渐渐好转，对常人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三，荧光被遮，被写经文。劳教所为了监控学员，夜间不闭灯，长夜点着电灯，发出一种微弱的荧光。B 同修40岁左右，大学毕业，有着一副百灵鸟般的歌喉，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银边近视眼镜，文静秀美，不苟言笑。记得那年夏天，他与我分在同一间室，因夜间蚊虫太多，他总是从头到脚蒙上一件蓝色花被单，纹丝不动。各间室经常搜号，脱掉衣服搜身，每次都有手抄经文被搜出。管教们非常纳闷，哪来那么多文字的东西，所以对来探视的学员家属看得很严。除了监控器，还有包家和管教不错眼珠的盯着。然而邪恶做梦也想不到，那融化在大法弟子血液中，记忆在脑海里的大法经书，竟出自于荧光下被单内的杰作，那是邪恶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得知此事后，我非常震撼，增强了我背法的信心，开启了背诵长篇经文的学法模式。在黑窝里，师尊的每一句讲法，何止是值千金值万金，都是无价之宝。那是弟子们坚定在大法中修炼的源泉力量，那是赐予弟子们反酷刑迫害正实法的勇气胆量，那是在任何环境中向内照，救度众生，修出慈悲善良的根本。在那里，只有邪恶想不到的，没有兼修大法弟子做不到的。师父的新经文发表后，只用3天时间，就会有天神护送到我们手中。为了仍然处于黑窝里遭受迫害的同修安全起见，这里不再细写。四，三九严寒，不单遮体不冷。 C 同修不到40岁，大连人，柔情的外表看不出他的刚毅，他对师尊的崇敬与对大法的坚信，任何邪恶都无法撼动。他在大连劳教所曾遭受过恶境唆使普犯以最残忍卑劣的手段用牙刷刷阴道，以及把师父书中照片放入内裤的侮辱。邪恶见他不屈服，在39天把他用手铐铐在3层楼的窗户框上，并卸下南北方向的窗户，形成寒气对流，用冻刑冻他3天3夜不吃不喝，他仍然坚定地捍卫真理。大连劳教所解体后，大法学员被并入马三家劳教所继续迫害，他被分到与我同监室。由于坚持反迫害不穿好服，恶警将辱骂师父的字条缝在他衣服胸前，他就往下拽。也是在39天气里，我记得是1月份，气温在零下20多度，把他关进一小号1个多月。小号在北面3楼，不足4平方米，内装监控，没有窗户与灯光，一片漆黑。他被靠在铁椅子上，每顿只给一块黄苞米面子充饥，不至于使他被饿死。因他曾不屈服于冻刑，恶警就往小号里放冷气，1个月后出来，浑身被冻成青紫色。冻刑练就他遇冷不惧的钢筋铁骨，大冬天他只盖一层布单子睡觉。一次我关切地问他，不冷吗？他微笑着回答，我还出汗呢。他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师尊为他承受，他能走过来吗？他向我讲述着这些遭遇，我的心在流血。就是这样，他还不断地向内找自己有哪些执着心。他被迫害的全部经历写出来，那就是今天人类降魔除妖的神话故事。五，被献文字，寓意非凡。大约在2005年仲夏至2006年深秋，学员们纷纷向劳教所递交了兼修大法的严正声明，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反迫害形势。从监室到走廊、大厅，从操场到食堂，大家拼命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无论是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还是720反迫害日，甚至是大年30子夜， 法轮大法好的最强音，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震撼寰宇，开创了不做奴工，静坐备法的环境。地同修是抚顺市农民，50多岁，善良朴实憨厚，少言寡语。邪恶为了转化他，逼迫他放弃信仰真善神宇宙大法，把他关起来围攻他。使用的酷刑是用细绳子把蓝色钢化玻璃杯杯口处拴紧，杯子里灌满水，足有3-4斤重，往他脑袋上投掷。男警一手拉绳，一手砸头，这样水杯就不能落在地上摔坏。用他们的话讲，外表看不到伤痕，因为圆柱形水杯没有棱角，又有头发遮挡，脑袋里面即使伤痕累累，谁也看不见。然后再使用熬鹰术，夜间不让睡觉，这样又砸又熬，使人头脑不清醒，处于混沌状态。然后邪物者在粉末登场，使用车轮术围攻转化。2个月下来，同修神志恍惚，目光呆滞，脑袋肿胀，他仍然不转化，坚定修大法。邪恶说他信大法才这样信傻了，把他送到我们监室，让他坐在最后面。我坐在他前面第3位，中间隔着一位女孩同修。有一天D同修感觉背后奇痒，就让女孩同修看看后背怎么了。女孩转身掀开她的衣服，看到后背一片红紫色，不知如何描述，就碰我一下，让我看一看。我看到后一下惊呆了，整个后背凸起许多痕迹，乍一看像是结痂的鞭痕。我问D同修，有人用鞭子或绳子打你后背了吗？他摇摇头。再仔细看，不是痂痕，好像是血管凸起来了。我很纳闷，怎么能有那么多血管？再继续看，不是血管，像是一根根紫红色的油笔芯儿在皮肤内摆放着，粗细不同，长短不一，凸起皮肤还可以变化，高低不等。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痣，可是我们整个监室只有2只油笔芯儿，都被秘密藏起来了，又不能惊动太多人，没有找到笔，我想只能凭着自己的记忆记下来。只见背部右侧上方有个字，像杆，但又不是杆，因为第3笔的横太长，这一横与别的字连着。再看左侧下方有个字，像将，但也不是将，因为第3笔的竖太长，这一竖也与别的字连着。总之是字套着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看着这些不认识的字，不能把它们画下来，我叹息着。这时字不再继续凸起，而是回落，渐渐变淡，最后一点点平复，直到恢复原状。D同修说不痒了，大约显现15分钟左右。我见过简单的甲骨文、象形文、小篆、大篆。童年时，奶奶经常给我讲梅花篆字的故事，也讲过古代人在高山中修行，女弟子都在学写梅花篆字的。可是笔画往往都是曲线形的，这里显现的文字是直笔画。师父不止一次地讲过，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中国文化是神在人类传的文化，是半神文化，所以里边有许多文化的因素是带有很深内涵的，而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天上是没有的，而中国的这种文字与天上的文字是很近似，与天上的文字写法是一样的写法，笔画不同。因为中国的文化是半神文化，不全是，也不全不是，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今天再次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内心升起无限的遗憾与感慨。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条件把这一辈的文字录制下来，也没有悟到这些字是天上的文字，给我展现在眼前的意义何在。感慨的是，师父讲的这段法是在2006年2月25日这段时间点上，正是我们身陷囹圄中反迫害的高潮期，现在才领悟到那些神奇文字的展现 也许是天国家人们对他们的王主为拯救他们的天国世界在人间遭受领主苦难的慰问家书，或许是师父命天神们对真修大法弟子在黑窝里坚定正实法反迫害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给予的嘉奖与鼓励，也许是让我拿起笔来记录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生命历练过程，留给世人一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修炼的神话故事，启悟世人的神性觉醒，迎接法正人间的伟大时刻到来。结语，以上几位同修何止是几位，你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那不寻常的一幕幕将凝固在我的记忆中，相信你们在不同的地区都在实修并在提升着自己，让我们抓住这亘古难遇的机缘，在有限的时间里助师救人，走好最后的路，等待红潮落时你我会相聚，红潮落时你我会相聚。选自红银六不得已，叩拜师尊救度，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修炼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指正。
修炼体悟，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去执着。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通过修炼，发现自己和一些同修明明已经找到了执着心，而且也在发正念清楚着，可是这些执着却反复出现，好像总也去不掉根儿。就好比修剪的是枝叶，根没有拔掉，枝叶剪掉了还会不停地长出来，就疲于奔命不停地修剪。通过自己的实修和师父的点化，我明白了这种情况是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这时就应该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彻底清除执着的根源和机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认清执着的根源。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讲到，正法这件事情在上一个地球就已经安排好了，都已经试验过一次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经过这么久远的年代都在系统的安排，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悟到我们从高层空间下走的时候，旧势力给我们做了详细的安排，在我们身上也下了一套旧势力的机制，包括我们的思想，而执着不就是从思想中来的吗？所以我理解真我是没有人心执着的，而是旧势力给我们强加的。二，以正法的基点清除执着。我悟到旧势力看重个人修炼，他们只会盯住修炼人的被他强加的人心，如果修炼人被他干扰到了，就借机迫害，让你反反复复处于过关中，而无法全力以赴地参与正法。从这一方面来说，不就是干扰了正法了吗？这也是有的修炼人把执着心当成自己的，没有彻底认清它的来源，也就不会从心底坚决否定跟清除，而因此不能彻底清除的原因所在吧。一般来说，当我们正在或者准备要做正法的事情，而身体出现病业假象的时候，我们都能清晰地分清，知道是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从而毫不犹豫地铲除它，从而破除了旧势力的迫害。那么对于这种反复出现去不掉的执着，却不能有同样的认识和做法来对待，其实不管是病业观还是心性观，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心性观。尤其有的时候当旧势力强加的执着过来后，感觉到物质非常大， 让同修消沉，不想动，甚至不想发正念或去做讲真相的事，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干扰和迫害了吗？那么为什么不和对待病业假象一样而坚决的否定和清除呢？所以说认清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不能认清这种执着其实是旧势力的安排和操纵，那么在清除的时候就不会果断坚决，就会影响效果。其实以前发正念的时候也在意念中铲除其背后旧势力的机制和因素，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深刻的认识透彻执着心和旧势力机制的关联，以及旧势力可以利用其迫害我们的险恶用心，所以那时只是表面知道而非真正悟道，虽然加了那一念也只是个形式而已。认识模糊的去发正念就好像不能精准的锁定目标，而如今当我真正悟到了执着心的根源，并清楚的看清这个法理之后，再发正念是真正的就针对其背后的旧势力及其机制一并铲除销毁，就好像炮弹一下子打到了敌方的指挥部，感觉邪恶立刻弱了下来，去执着的力度大大的增强了。三，师父已赋予了正法弟子清除邪恶的能力。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开示，大法弟子正法历史上从没有过先例。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师父在道法中也开示给我们，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我悟到师父已经赋予了我们正法的使命和能力，并且给我们推到了最高位置，神的位置。我理解我们神的一面已具备了正法的能力，我们从法中知道师父赋予了我们正法的能力，又赐予我们发正念的法宝，我们有着历史上的修炼人从来没有的荣耀和前所未有的超强能力，而当我们认识不到的时候，这种能力又如何发挥得出来？就好像在正邪大战的时刻，师父给了你一台超精准重型武器，你却不会用，还拿着一个步枪在战斗，可想而知，结果不是打不过，就有可能还被打败，就无法发挥正法的威力。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坚信已具备这样的能力，就能充分运用佛法神通，发挥正念的威力，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如果你们修得不好，大家也看到了，表面身体的变化相对来讲也小，也就是说，你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天体和你的身体是一样的，是对应的，那么可能就会有众多的生命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得度，就是因为你修得不好，他们不能够变好，你有很多心不去干扰着他们，反过来他们也干扰着你。我悟到我们的身体对应着我们天体大穷的众生，在我们的天体范围内，我们是应该负责正法的，把天体内没有归正的都给归正，把不想归正的给清理掉，也是在救度我们世界的众生，从而达到新宇宙的标准。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一段修炼心性的过程，定位。作者大陆弟子。有个同修得法前曾找算命先生算过，说他阳寿在某年某月会走。同修得法后没有否定旧势力安排，仍然相信算命先生的话，结果到那天真走了。我想不是算命先生算得怎么准，是同修把事情定位了，看死了。 没否定那个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得法前也曾找人算过，说阳寿不过48，修大法后我明白，算命先生说的是我成人时人生轨迹，如果不修大法，我人生终点会在那年结束，可是修大法后，那些都不算了。大法是心灵双修功法，师父说，你不断的练，不断的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我和上边同修不同的是，我彻底否定了算命先生的话，坚信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只要精进就行了。现在我已远远超过48岁，往70岁奔了。我相信我的生命中没有死这一说，直到法证人间跟师父回家。可是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把自己定位在只要精进就不死上，这也是一个执着，是漏。因为自从我有了这个想法后，心里常冒出不好念头，我是道寿的人，得时时精进才行，不精进就会死，心里压力很大很累，总担心不精进会出什么事。我也一直提醒自己要精进，我的精进是为不死精进的，担心如果不精进的话，旧势力会来取命。可是我做不到时时刻刻精进啊。我发现只要我有松懈的时候，就会有险事出现。这些年我开车多次遇险，身体数次难受无以言表，回想起来都是在不精进的时候发生的，是我不精进就会死的念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发现这一点后，我很惊讶，怎么这么久我才发现这个漏呢？我又想到这些年本地有不少老年同修离世，是不是也有跟我类似的想法呢？因为我偶尔会听到有的老同修说，我是道寿的人，还有的说，不学大法我早死了，话的背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漏呢？随着不断学法，我的认识又有了突破。师父说，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师父给弟子地狱除名，那我就是三界外的生命，我牢牢地把自己定位在这三界之外，心里没有不精进就死的概念，这样想时轻松许多，好像去掉一道绳索，偶尔有松懈时也没有压力，不会担心出什么事。我是三界外的生命，我担心什么？精神和物质是同一性的。可是我发现这种想法虽然有了突破，我把自己定在三界之外，但也不纯，总有一个我的影子。我向内照，发现我在利用大法保护自己，是旧宇宙生命丝的属性没修尽。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自我因素，让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同化大法，不去想自己是三界内生命还是三界外的生命，没这个概念。我的存在就是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的，是完成史前大愿来的，没有私和自我。我是大法一个弟子，我所做的就是听师父话，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在三件事上不留下遗憾。现阶段一点浅见。
坚持，作者江苏大法弟子。2017年9月，因为全国范围的敲门行动，曾经的学法小组人员发生了变化。经人介绍， 我辗转的来到了一个刚成立没有多久的学法小组，继续的集体学法。当我兴冲冲的来到新学法小组一看，心里的落差极大。这个小组四个人，三个是新学员，其中一个还双目失明，只能听法，还有一个老学员爱来不来。小组成员平时交流就像常人聊天，基本不在法上，整个小组摇摇晃晃，如果有个风吹草动极其不稳。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只想把这里作为过渡阶段，跟他们明确的表明只学习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带着这种心态，经过了半年的时间，2018年5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小组一位新学员到街上面对面讲真相，被路人举报，当场被抓，家也被抄了。当消息传递到了学法小组的时候，整个小组都慌了神，不知道被抓的同修能不能够扛住，在严刑逼问下会不会把我们出卖。为了减少损失，大家主张是不是学法暂停呢？等风波过了以后，视情况而定。我也左摇右摆，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我还是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从法上想，到底该何去何从。经过了一个下午的考虑，我和同修交流了一下，觉得大家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因为某个同修出了点事就跑路，只有勇敢面对，才能减轻被抓同修的压力。而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形式，再难都要想办法坚持。至于安全问题，如果放下生死，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真正的在法中修，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们。于是下定决心，集体学法不停止，同时告诉其他的同修，集体学法不动摇，能来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来的不勉强。就这样，小组学法坚持下来了，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风波慢慢平息下来了。那位新同修也正念正行，15天后从看守所回到了家中。我也从以前看不上这个小组，改变了看法，继续的留在这里，成为小组的一员。转眼到了2020年的11月，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考验即将来临。另一位老同修在超市讲真相被顾客举报，而且通过监控直接追捕到了他的家里。由于这是他第三次被警察追踪，前两次都正念闯过来了，而且他住的地方离学法点仅百米之遥，到处都是摄像头，一调录像啥都看见了，明显大家有点抗不住了。但我还是想，越是困难越要稳住，坚持挺一挺，放下自我就会柳暗花明，集体学法不能停。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就这样三个月时间过去了，那位老同修也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找到了自己被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整个学法小组又经过了洗礼，坚定的屹立在了风雨之中。如今我们这个学法小组已经坚持了5年的时间，它像一朵小花静静地开在世间，每个成员都在做好三件事，紧跟师父走好最后的路。
把小事看小了会造成严重后果。作者心声。最近我们学法小组在交流中谈到，当前急需大家能够提高心性，明白法理，跟上正法形势的一些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师父对大法弟子要注意在小事方面、修心性方面讲法中教诲我们。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
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还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的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从师父讲法中可以明白知道，修炼中没有小事，特别是在修炼心性方面，真的是没有小事。每一次小事的不当回事，都会给自己修炼后面的路上增加磨难，都会给旧事里钻空子迫害我们留下把柄，都会让我们在正法路上走不平稳。譬如在利益问题上，平日里今天买菜挑几颗好的，你心里高兴，明天到超市买了一些搞活动的东西，省了多少钱，心里沾沾自喜，或与人交往中别人给了你一点什么好处，你又高兴得不亦乐乎。或者同修们之间交往中，同修在物质上给了你很大的帮助，你也高兴得了不得。这样长期下去，人就会养成占小便宜不吃亏的心，跟大法标准的要求会越来越远。在无意中，你也会失去我们修炼人最应该珍惜的东西德。看似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可最终会导致大事的出现。再者，在平日说话问题上不修口，修炼人不修口会出现很多问题，自己也是在邪党社会里长期养成的党文化，心直口快，说话不加思索，说出了很多伤人的话，说完后从来没有考虑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为此造了很多口业。修炼中20多年来也一直在注重修口，可经常没有把它当成大事来对待，认为好像是小事，结果在修炼路上出现了很多因为不修口，同修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最近这段时间里，对修口这件事我非常重视，不管跟谁说话，我都先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衡量，该不该说此话，特别是与同修配合中交流，把握住分寸，不说不在法上的话，减少了很多同修之间的矛盾。在修为上，如平日对待世人说话的态度，能不能做到和善？走在路上，遇到路中的障碍物，能不能为别人考虑，将障碍物拿掉？生活在小区里，能不能自觉地做一些为别人有益的事情，清理路面上垃圾、扫雪等？走在公园里，会不会踩踏公园里的草坪走捷径？遇到老者需要帮忙，能不能随手帮一把？进超市时能不能照顾到前后顾客？当后面有顾客时，能不能用手将门把住，让顾客先进等等。大法弟子的修为在人中的言谈举止也在传递着善，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那么我们自身的一些没同化法的变异物质就能解体，我们的心性也会在此提高着、升华着。我们平日里总是把小事不当回事，觉得都是小事，甚至于习以为常，根本也不当回事了。其实很多小事能折射出的执着并不小，如果真的不把小事当回事的话，长期以来就会像师父讲法中说的那样酿成大事，甚至有的会出现严重病业。现在我身边有几位同修，就是因为平日里不注意在小事上修自己，错把做事当修炼，多少年来把救人的事当成修炼的全部，错认为只要救人多，这就是修得最好。这几位同修都是很强势，自以为自己修的是最好的，别人都不如自己修得好，没有谁比自己修得高，长期以来不向内修，高高在上，现在处在很危险境地，也真的为这样的同修惋惜。因为此情况，这两年已经离世多个同修了，现在还有多个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也真的是因为都是在这些小事上不注意， 才最后造成了现在的后果。就在我写这篇交流文章时，我们一起交流此问题的同修，又一个同修离世。这个同修修炼26年了，三件事做得看起来都很精进，就是在心性提高上不注意，看不上人的心和党文化。同修们给他指出来，他从来不当回事，只认为自己三件事做得很好，一点小事没问题。长期看不起人的心，最后日积月累，到了怨恨的地步，生出了怨恨心，出现了严重病业假象，出现呕吐现象。师父一直给他机会，他一会儿明白，知道自己怨恨心是错的，不应该要他，可转念又开始埋怨。一直到离世几天前，还不断地生出怨恨心来，最后就是一下狠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同修迫害离世。希望我们都能听师父的话，学好法，明白法理，在修炼心性方面，哪怕再小的事，也把它当成是大事。修炼路上本无小事，从点滴规整自己，修正自己，心性才能提高上来。只有我们正念正行，才能做得更好，才能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迫害我们的借口，才能让师父少为我们操心。个人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走出情，走向神。作者月真，希望借以此文能唤醒迷在情中的同是修炼人的同路人，也希望这一稿像家书一样，让遥远身在海外的亲人们能看到。在人间走过的不算很长的路，几十年的路程，通过自身身边人的亲身经历，我常看到弥漫世间的情是怎样把修炼人困在其中。今天略举两例。故事一，1999年720之前，我们同一个练功点的工友，有几位是大学老师，有教数学的硕士博士，当时大家都比较年轻，正当是成家的年纪，大家也比较精进，对大法非常信。其中一位 Z 老师在720之后也还是相信大法，坚持修炼。后面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同修 L， 兰心慧智，秀丽端庄，两人情投意合，遂成一家。不久婚后生下一个女儿，本来算是家庭美满幸福了。可是当婆媳关系出现矛盾，在抚育小孩的问题上有了分歧，看似也不是什么惊涛骇浪的大问题，但是 L 同修没过去，加上另外空间魔对他听觉的干扰，不多久身体上就出现了问题，成了半身瘫痪状态。 Z 老师痛苦中不得其解，向外寻找原因，结果走到信基督教的地步，对大法不但不信了，还有仇视心理。多年过去了，失联了，我心里惦记着他们，曾经是多么好的同修啊，本可以往上提升的青年弟子，可以发挥更大更多救人作用的青年弟子，结果困在家庭情关中，损失很大。故事二，我能得法得益于当时给我书的女同修 J。 当年的 J 非常美丽聪慧，像莲花一样纯美，正值最好的青春风华。 J 的舅舅舅妈都修炼，而且他家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都修炼，多么幸福的家。当时孩子们都小，大的才十岁左右，小的儿子五岁左右，小表妹们长得都很端庄秀气，尤其是小弟弟非常可爱，平时很淘气顽皮，一练功就像大人一样安静。天目也开了，是一位大家都喜爱的大法小弟子。 J 舅舅还曾去新加坡法会，亲自聆听到师父的讲法，真是令人羡慕的完美的一家。初见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他们，是刚得法的我去当地一个风景如画的公园集体练功。那一天的景色、树木、湖水不知为何特别的美，像是有雾笼罩的仙境。人生中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我总记得他们，想念这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99年720遭到迫害后，舅舅因坚持信仰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迫害，九死一生的磨难中，舅舅不改风骨，令人敬佩。最后辗转来到海外，孩子们也相随过来了，在海外读书成长。而且期间听说舅舅有时能见到师父，我听了也很高兴。但最近才听到，走过这么多的磨难，这里的舅舅却因为一件事而导致半身瘫痪，原因还是因为情。起因是由于舅舅的小儿子，从小那么乖巧听话的好孩子，得了法的小弟子，大学毕业后爱上一位离婚有两个孩子的女子，坠入情网，因此父母不太能接受。与家人发生矛盾后，小表弟也因此与家人赌气分开。舅舅在伤心痛苦中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导致半身瘫痪。这太令我意外，给舅舅设的这一难，对家人情的这一关没过，他一下没能看清楚，被带动了，中计了，损失太大了。因为我不在其中，对整个事情了解不多，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只能说的是自己的直接感受。站在是同修的角度，我感受到的是，舅舅、舅妈还是持了人的观念，认为自己的儿子不应当找离异、有孩子的女人，最主要还是认为这位女子不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贤德正派的女子。因听说该女子之前在社会上较风流，不是传统女子，所以或多或少动的念是人心，认为该女子不好、不合适、不匹配自己这么好的儿子。而或许在小儿子心中却能看到这位女子身上的优点与闪光点，也更多的加上因为是被情所迷，情缘的带动力让他对他难以割舍，哪怕是忤逆双亲也要与他在一起。我能理解到小儿子的心，因为我也曾是这样深深被情所迷，做了错事。小表弟为了情，为了自己不肯放弃的爱情而伤到父母的心。小表弟在矛盾中用了常人式的气恨分裂，造成了更复杂的局面，相信他自己也深深的不快乐，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本来也是需要得到父母的祝福，令他更有信心去形成一个小家。因对这份男女情的看重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修炼，这是小表弟要去面对的。将来在情中或许通过一番吃苦能明白过来，但是在最后的时期能少走弯路才是师父愿意看到的。小表弟根基深厚，在史前就怀着救人大愿下世的小弟子，生在一位大德的大法弟子家中，能在海外读书，本来是拥有了非常令人羡慕的成长环境，如果因为情而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机缘，误了最根本的大事，那就得不偿失了。人中的男女之情是最不稳定的，因在这方面的例子教训很多，所以为父为母的为了孩子好，为了保护他才会担心，才会干涉，也希望小表弟能体谅到父母的不容易。但既然选择了与他在一起，那么对他负责任的成了一个家， 站在为他未来着想的基础上，真正爱护他，帮助他，至少为他将来得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为他生命幸福与美好的永远打下基础。这是这份情缘所牵所在的最好的结果。祝福小表弟悟迷人中，别忘记了来时的大愿，重修正果回天堂。引自红营六，大法弟子在领航。分享师父红营六中的神路不会偏，人生回首一瞬间，名利情中苦争先，一世执着待何走，两手空空尘如烟，来世未等创世主，得法修正度回天，无神进化红魔片，现代观念被谁牵，守住善良传统路，得救神路不会偏。父母没有走出情中，为儿女的婚事操心劳心费神，为儿女在人间的一切不如意而自己来埋单，甚至影响到自己的修炼路，可惜可叹，令人惋惜。父母在这件事上还是用了人看人的观念，没有走出常人的境界，没有用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观念来看待身边的亲人，与身边亲人有缘的人，没有慈悲地对待他。正因为没有更慈悲的力量，不但没有解决好矛盾，自己还没法解脱出来，反而还受累，被困，被磨。其实一切都不是最终的结束，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善中有这样的内涵，善良不只是对自己认可的人善，也要对自己不认可的人善。如果把别人当成自己，像对自己好一样的对他人好，从为他人好的角度出发，试试看会怎样。虽然眼前的一切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离自己心中理想的差太远，就算孩子不听话，走到了那一步，那就祝福孩子，祝福这一对有情人称好的眷属，帮助他们让女子明真相得法。大部分的人是从天上下来的，或许这位女子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得法。就算暂时不能走入修炼，或许女子在世间被污染得厉害，那就用传统文化一些好的理念帮她清洗。或许在这种善与爱心的关怀下，女子会改变。另一方面，这对儿子也是一种帮助，或许他也不会偏离大法的修炼路，一切都可以善解，变得更好。当能放下自己人的观念，何况自己在这件事情中启动的观念未必是符合更高法理的观念，当自己能放下对儿女的这份情执，舅舅您一定能走出这所谓的瘫痪假象。我相信舅舅您根本上的您是那么伟大，您所走过的艰辛岁月见证了您坚忍高尚的胸怀与风骨。在我心目中，舅舅您是未来的大觉，有着大觉者的宽广智慧，根本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您。不正确的身体状态对应着自己要去掉的最后的人心，您能从中超脱出来，您就是在走向大觉。当您能证悟到更纯正的法理，对自己那一层次境界标准的要求时，您就能解体那物质，那无形的情之困绳。修成正法正觉，才能破阴霾。引自红营六，为救你而来。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您遇到的不是坏事，是好事，真的是大好事，没有什么能难倒您。当有一天您能走过去之后，回首笑看这些事都很小，都是为成就，为提高您们整个整体而来的。您会感谢自己的孩子媳妇儿 曾经一起组局，给您来过这样的一场考试模拟，将您的小我融化在大法的慈悲中，您用您在法中已经修出来的慈悲、纯正、善的力量去融化您的孩子们，所有的矛盾与不愉快都会消失。发自内心的祝福他们，拥抱他们，将您身上本来就具有的那更包容、更宏大的爱发挥出来，儿子儿媳能感受到，就是在展现大法图的威德。也希望祝福您身体早日康复，能继续做更多救人的事。您的众生在期待，师父才会欣慰。真的一直很敬佩您，非常非常之感谢感恩您，在遥远的史前下世得到大法，在家族中弘扬大法，才让 J 有机会得法，才让我有机会得到最珍贵的大法。含着泪写下永远永远感谢您，永远永远祝福您。结语，我想起很喜欢的一首歌，正见网上的一字歌，一师一法一意图，一生一世一部书，一关一难一层天，一信一念一归途。修炼路最是严肃，非凡人可想象，行中的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可能。师父叮嘱过弟子们，明慧不惑乃自富，隐次精进要旨坚定，把握好自己，看清自己在情中时动的是什么念，还有什么人的观念，是人念还是神念，在情中求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您真正的向往，什么是人追求的幸福，什么才是修炼人眼中的幸福，对照法应当怎么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身边相关的人负责，怎样做才真正是对人好。想清楚透彻了，看破迷局了，从这红尘中的情中走出，走向真正自己应当去到的地方，回归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才不枉学这开天辟地才传的大法一回。人多是神转生来等创世主，末后得法重塑神体出迷苦，救起你天国众生是下世的天主，圣者的大法开传已雷过天谷，几人梦醒理性清楚，几个得救回天国圣府，引自红营六，什么是幸福。
修炼中的坦荡、喜悦、领悟，作者张家口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将我近期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意在互相提醒，共同精进。在学法练功上，我每天雷打不动的学两讲转法论，晚上再学各地讲法大概20页。练功是每天3点钟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1年365天从未间断。讲真相中的两个小故事。一次，我与同修去临近乡即日讲真相，见到一男性50岁左右，我迎上前去就说：“大哥你好，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就是法轮大法好。话没说完，他张口就骂：“又是你，你天天来，我在政府上班，你们不让好好上班。”说着上来就抓住我的胳膊不放，要把我送到政府去。他使劲拉我，我就是不动，也没有怕心。当时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坦荡的、威严的正视着他，心想 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那样毁的是众生。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低头看他的手，心想他松开，他马上就松开，骂骂咧咧地走了。我没有被他带动，继续发资料讲真相，那天救了很多人。还有一次在本镇给一中学生讲真相，怎么讲他也不相信，就用平时恶党给他灌输的跟我对峙。我没动心，换了角度说，真善忍这三个字好不好？真是说真话办真事，善是善待他人，忍是能忍难忍之事，能吃苦中之苦。你说真善忍不好吗？你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也应该想一想，对吧？他想了想说，我入你们呀。我说不是让你入，是让你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天门自焚是栽赃陷害。在孩子转变中，我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和一个小挂件，问他姓史，给他取名史小花，问他退出团员好吗？他说行阿姨。他高兴地拿着挂件喊着，我叫史小花，我退了，我叫史小花，我退了，跑到同学那儿去了。片刻后他又返回对我说，咦，我入你们吧。看到众生得救后的激动欣喜，我很感慨，世人都在等着我们的慈悲心来唤醒。师父引领我去掉对时间的执着，多年讲真相中都有紧迫感，男女老少碰到就讲，从不挑人，没讲明白的返回去再重新讲，资料带40多份，还有护身符、真相 U 盘，近期讲真相懈怠了，包里有点资料就行，见到人迟疑的不怎么想讲，认为现在人都明白了，该退的退了，不退的讲也不听，这已经不符合大法弟子救人标准，自己没意识到，没及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直到身体出现不适，表象是晚上开始肚痛，我在法中部内找，发正念能入睡了，可是晨练又开始头疼、咳嗽、心口绞痛、浑身难受，这症状持续了3天。过程中我自问是不是懈怠了，多方面内找，怨恨心、争斗心、丈夫、儿女的情、党文化等人心都有，找了一大堆，身体不见好转，而且还加重了，自己也不知误在哪里，但心是坚如磐石，负面思维闪就归正，心里装的是从宏观到微观师父无所不能方面的法。第3天晚上看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上说，而不是执着正法的时间，如果执着正法的时间，希望早点结束，旧势力会抓住不放，让你早走。我一下惊醒了，激动泪水也流出来了，身体像过电一样，刷一下一下从头顶贯通到脚底，3天来在身体上所有的症状在那一刻不翼而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师父用这种方式点醒了我。此时我想起前几天看到的新唐人电视，一个同修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就随口说了一句，迫害的这么厉害还不结束，人们都麻木了，时间太长了。现在看来是自己执着时间变麻木了，讲真相也懈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不管还有多长时间，大家都不要去考虑，因为你一旦考虑就是执着。师父还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我没有把师父的法重视起来，还隐藏这么大一颗执着时间的心，人心招来了旧宇宙旧势力败坏的因素物质，导致身体从来没有过的症状。师父看到我心不动，一直向内找，要按修炼人的标准过关。师父用文章点醒我的同时， 又给我净化了身体。那一刻心身的变化，只有真修过关的同修会有所体悟，是用语言不好表达的。其实就在过关的前几天，我正在看《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对我有影响的一段法。可是呢，大家知道不同空间的时间是不同的，那么站在很大的一个时间场上看，发现这两年也不过就是一瞬间，非常短。知道有影响就是师父点化，但没结合自己的怠慢反思。在这艰难的环境中，我有嫌时间长的潜意识吗？师父的慈悲用文章用给我净化身体，使我才得到这段法，说明我学法还是不够静心，不够用心。我们是宇宙大法造就的，众生都羡慕的伟大生命，是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的宇宙大法陀，是具有唤醒众生回归历史使命的独一无二的大法弟子，怎么陷入人世间的时间感受呢？应该领悟师父讲的大觉者所待的空间，只说救人难吧。中共对讲真相的阻挠，那时师父将计就计，利用来成就未来新宇宙主王的眉章，同时也在普遍败坏的世间挑选善良之人救度。啥环境，还有多长时日，都在师父掌握之中。每个生命只管顺应法轮大法，认清旧势力利用中共的败坏摆放，选择自己的未来。作为修炼人的我，牢记与住师正法同在，做好三件事，完成从苍穹之顶跟随师父下走时发的愿，救度众生，不辜负师父的佛恩浩荡，不负众生的期待。
对无我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银龙。自我是有形的，无我是无形的。大法弟子在人世间的主体是身在俗世，念在方外的。当我们生活在世间，每每遇到的一切时，其实都是在修炼中，也都是在为我和无我中选择。无我就像是水，无论什么环境都能一如既往地向前流着，结果往往是水到渠成。当自己的想法需要别人的认可时，当需要满足自己萌生的欲望时，这时是为我在表演。因为大法造就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宇宙中的一切生物都得在法中归正，用大法衡量，站在为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基点就是为私的。为私与无私是根本对立的。最近的一点体悟让我对无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近期比较明显的体察到自己有点和人格格不入，体现的状态是家人要上东，我的思想中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不上东就上西。其实自己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说为什么要上西，但是感觉自身空间场中就有这个不协调的物质因素，他就不断的告诉我要坚持自己，坚持你的决定。开始我为自己开脱，想象家人可能考虑问题不周，自己这样做是在把关，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没有想象的好。有时坚持自己的极端做法还让家人反感，这样就容易产生矛盾，使得家庭不和睦，修炼环境不清净。通过不断的学法，悟到这是自己的修炼状态造成的，一切都是和顺的，是自己拧劲儿了。师父讲，大法是圆融的，宇宙特性的根本是无私的。一个生命修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就是那样。摘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现在我改变了自己极端的做法，做事不坚持自己，比较随和了。那种格格不入拧劲的状态越来越少了，家庭矛盾也很少发生了。这可能是自己在法中归正了不好的物质，一切又向好的方面变化。此时我体会无我的状态是那么的美好，不坚持自己的感觉是多么的轻松。一点浅显的体会有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前悟贪天之功，大陆大法弟子，今天清晨发正念时，对贪天之功又有一些礼物，写出和同修交流。起因是想起和同修交流时，同修总是把修得高挂在嘴上，表现上也流露出对不精进同修的不屑指责。这位同修也意识到不该如此，但长期不能归正这种状态，也感觉无奈。今天清晨发正念时，贪天之功打到我脑中，随即思路渐渐清晰。是啊，一切都是大法造就的。
师尊说过，
众生平等，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如果没有大法，我们都会下地狱，宇宙也不复存在。师父是从地狱中把我们捞起的，为我们洗净，加持我们在法中归正。同修的境界皆是能够放下自我，同化大法，大法的威德和智慧在其身上的展现，是大法的威力殊胜美好在生命本身的展现，也是大法造就的粒子投射出的大法的光芒。我们应赞颂的是大法，而却用人的观念看重粒子本身，这是贪天之功的妄念所致。也正是这种妄念导致执着层次高低，学人不学法，甚至看不上他人等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编译观念的体现。旧势力就是如此的狂妄自大，不把师尊讲给他们的法当回事，走向灭亡的。圣神都是彼此尊重的，根本没有谁高谁低的观念。记得在一师恩中，一个大法弟子在佛像前动妄念，一睁眼看到师尊正严肃地看着他，惊出一身冷汗。这样想下来，悟到在修炼中的自我感受、行与不行，甚至打坐会疼的想法都是自以为是，一切都交给师父，放下自我，才是顺应法猎人的在法中的一种体现吧。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回首往事，谢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与同修交流时，他提到几年前的一件事。一次去县城买东西，刚走出离家不远，在一个胡同口拐弯，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同修骑自行车被撞出两三米远，摔在地上，而且自行车的轴头将大胯的一侧扎了很深的一个洞，当时只知道痛，也没看，也没多想。开电动车的是个邻居老太太，60多岁，拐弯也没减速。老太太还挺生气，就像师傅在转法轮说的那样，司机跳下车来之后还不高兴，啊，你走路不看，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同修刚开口要辩解几句，又马上想到不能跟常人一样的，然后改口说不怨你，都是我的错，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同修又骑上自行车继续赶路，刚到街里就觉得浑身无力，疼痛难忍，有虚脱的感觉。他心里着急，因为事先约好 与另外两个同修见面后再去买东西，可现在身不由己，寸步难行，只能求师父加持，恢复体力，去做自己要做的事。他见到同修后，又去买了一箱洗衣浆和一捆宽粉，准备去其他县城与同修交流时带过去。等回到家时，已筋疲力尽。这时，开车造势的老太太前来看他撞得怎样，他们老两口都说没事，不要紧的。可是查看伤口时，却吓了一跳，大块处留下一个深洞，而且肿得像个馒头一样。他说，要没有师尊的加持，可能走不回来，没有师尊的承受，可能会伤得更重，同时又还了天大的业债。过了没几天，不知不觉就好了。同修因年纪已大，丈夫又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因此申请低保。低保要求体检，同修在儿子的劝说下也做了体检，当时就发现了腰部侧面有一个很大的囊肿。其实这个囊肿他自己早就知道，连邻居同修也说很明显的一个大包，只是他一直没在意，现在查出来了。儿子一再劝说同修做手术把它拿掉，同修反过来劝说儿子让他放心，这东西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包气排出去就好了。其实同修未修炼前也是病不离身，药不离口的，得法后像换个人似的。同修说服儿子后也没做手术，囊肿后来渐渐消失了。真心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请慈悲指正。
我经历的病业观，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嘉靖。2021年的8月27号，一直坚持修炼的母亲在医院检查出癌症，病业假象三天后离世。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让我难以承受，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几年了，我和母亲一直在一起生活，做早饭看到母亲经常使用的筷子也哭，丈夫看我哭了他也跟着哭，收拾母亲遗物我也哭。我这段时间一边伺候母亲一边打工，三件事跟不上，我已经是个常人状态了。我知道应该多学法，可静不下心来。后来发展到我晚上睡不着觉，不爱吃饭，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掉了15斤，胸闷气短，一天中午我喘气更费劲儿了，一口一口的倒气。我跟丈夫说，我怎么喘气儿这么费劲，我想上医院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我认为没有上医院治疗的想法就没承认是病，其实已经走了人的路，把自己的状态当成病了。我让丈夫陪我去，他说他不去。我不高兴，就问他，他姥姥那时你怎么天天让上医院，我你怎么不让去。丈夫虽说不修炼，但耳濡目染的也知道一些修炼人的礼仪。他说，我母亲有毛病，他一直没有把我母亲当真正修炼人。然后他说，人家有病都说没病，你这可好，没病说自己有病，你这不是求吗？哎呀，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虽然知道这是师父点化，可心里还是放不下，喘气依然很费劲儿。我下楼时还想，如果去检查，拍片出假象可坏了。出了小区，我站在小区门口，犹豫着去不去医院呢？马路对面就是医院。我来到医院门口，登记的问，你上哪个科？我说不知道。他问，你咋了？ 我说喘气费劲儿。他说你先扫码。我说我带身份证了，我递给他身份证，他又换一个本登记。我问他干啥呀，他说报备到时通知打疫苗。我拿过身份证说不看了，这么难受还让打疫苗。我心想再也不查了，我找同修吧。同修说咱们是修炼人，怎么能找常人看病呀。他把他过病夜关的经历与我交流。临走时，同修把师父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拿给我让我看。师父说因为他心性不到，也就是说他境界没到那儿，你硬告诉他他不是病，他真的心里没底。因为他的思想境界不到，他真认为就是病。我反思自己，我有很强的观念，我的身体表现和母亲很相像，睡不着觉，没有食欲，气色暗淡，抑郁，看书模糊，打嗝，大脖筋疼，嗓子疼，胸闷，气短，怕冷。母亲离世当天，自己还能上厨房吃饭。亲历母亲的离世，我也是母亲这个病的想法排不掉，压不住，就感觉我也要随时离世。我问自己，母亲不离世，我会想我要死吗？不会的。我以前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和同修配合发真相信贴不干胶，面对面发挂历，什么都正常。现在为什么不行？现在我只有学法的时候心能平静一会儿，放下书，负面思维就涌入，排不掉，压不住。同修建议我将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多看几遍。我把主意识要强这段反复背，也不知背了多少遍。负面信息有时表演的情节丰富的像剧本似的，我知道这样很危险，我向内招，我留恋人间怕死，那我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吗？不能。那我为什么牢牢抓住不放？就像同修文章中写的，师父让我走我就走，师父让我留我就留，无论怎样安排，我依然信师信法。这么一想，我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学法时尽量做到静心学法。这期间我丈夫天天骂我，你不干活就天天整理那东西，学法练功。有时回家劈头盖脸骂，你瞅你那个样，像活不起似的，离死不远了。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放不下。时间长了，我就想我真的欠他这么多吗？这些年一直过这个关，有一次没过好和他干起来了，我很后悔。师父的法打过来，师父说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摘自转法轮。我给师父上香，向师父保证今后一定过好这关。一次做梦，婆婆和我说，小明指我丈夫早就不想要你了，要和你离婚。我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几步来到丈夫休息的房间，薅住丈夫的衣领拽起他，一边吵吵，我还想离婚，我没说，你倒想跟我离，走，现在就去离，不离不行。丈夫起来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向外面走。我不依不饶，简直是个泼妇。梦中和现实的我们表演角色正好互换了。我明白了，我以前对人这样，我还得还呀。一天他又骂我，数落我。我心想这回我主意识一定要强，不被人心干扰，该过的都过好，都来吧。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摘自转法轮。丈夫突然不说了，修炼真的玄妙。这几天我很平静，我不再感受他说什么了。有一次我问他， 你怎么说说不说了？他说，我一看我怎么说你也不吱声，拉倒吧，不说了。现在丈夫脾气好多了，偶尔发火一两句就好。我还劝他血压高，别老生气，注意身体呀。他时常还开开玩笑，有时还挺幽默。我夸他也不像小学文化呀。我说，你看我们这样多好啊，我们都开心的笑了。结语，感谢师尊的洪恩浩荡，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却总让师父操心。现在我每天学两讲法，各地讲法第二遍也学完七本了，进攻时间一个半小时，动工法轮装法有21天，坚持两小时，历经八个月的病业关，我活下来了。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现在我的体重恢复到了130斤，睡眠也正常了，看书字也清晰了，偶尔胸闷我也不当回事儿。感谢同修的提醒，向内深挖自己，我还有很多的不足。对儿子的情很重，儿子处了个对象我们都不同意，我的参与酿成了堕胎，严重违反了大法修炼原则，犯了杀生的罪业。儿子开饭店让我买活鱼我也买，还有色欲心，对异性同事有好感，执着自媒体，还有对母亲哥哥姐姐的怨恨心，怨恨哥哥姐姐生活条件都比我们好，不照顾我，还有争斗心，偶尔梦里和丈夫吵架，和家人吵。我今后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洗净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期盼，不负师恩。
修炼体悟执着色欲的危险教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师父说，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看人能不能修，看人的欲望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人色欲心不去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常人中修，每个人去此心的中间过程不同，但最后必须都得做到完全放下才能圆满。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深刻警醒了我执着色欲的严重性和大法弟子修炼的艰险，因此写出来提醒大家。三天前我和一同修，两人说话互不相让而发生了矛盾，加上其他许多压力使我陷入了消沉。第二天我正念不足，在网上看了色情内容，自己有了不好的行为，结果当晚睡觉就梦到许多魔在周围干扰，那可怕的感觉很真实。梦中我开着车，车突然自己失控加速往前冲，我连忙踩刹车却不管用，很危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都变形了，而我的主意识完全清楚。昨天早上醒来后，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很多，聚集了起来加害我，其中一些邪恶低灵一定是从网络魔窟里招来的。当天中午我开车下班，路过一个高大的挖掘机，在我的右前方朝右停着不动，我的车开到挖掘机正后方时，那挖掘机突然倒车驶来，距离我的车非常近，我赶紧左打方向盘，马上挖掘机停下来了，也许司机发现后边有车，师父保护了我没被撞到。事后有点后怕，旧势力想对我下狠手，他们根本不在乎大法弟子的处境，弄成啥算啥，只有师父真正为我们圆满。这还没完，当天晚上我开车回家，倒车入库，不知怎么车身右侧撞到车库门上了，然后我左打方向盘，车身左侧又挤到左边的车库门上了， 我向前往出开，听到几声巨响，车开出来了，车库门上的铁皮被拽掉了一大块，挤到了两个车门中间，导致我座位旁的车门打不开了。我从右门出去，一看左车门被刮伤得很重，还有凹陷，墙上碎石掉了一地。我从来没出过这么重的事故。我反思自己，明白这一切都是色欲行为招来的磨难。当然，这些麻烦事都是旧势力干的，我们都不承认。同时，这是不是师父在将计就计，对我用重锤呢？车往右偏一点，往左偏一点，都出了问题。不正是师父点化我修炼的路很窄，时时处处存在危险吗？执着色欲对修炼人真的是很大的事呀。出事时，我的车距离车库门可能只有一厘米那么窄，我悟到修炼的高要求，来不得一点含糊。我一下子想到师父讲的，我们在夹缝中救人，我们的路很窄，不能走偏一点，才能完成好我们要做的。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未来宇宙不能因为大家在正法中有漏而出现一点点偏差，所以大家自身在正实法中走好所有的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没有偶然的事，看上去是车库门障碍了我开车的路，其实是我色欲心不去，走偏了自己修炼的路，反映到常人社会中的麻烦表现。另一方面，旧势力的私心和执着使他一定要无孔不入地干扰大法弟子，我们走不正真的很危险。关键是用正念把握好自己，这些麻烦和破坏就都不会出现。再往前推，如果我和同修遇到分歧不争吵，都能慈悲退让和理解，就不会造成矛盾，就能互相加持正念。在正念的场下，我很可能不会去看不该看的，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些事了。一连串教训让我永远记住了，色欲真的是修炼人的大忌，修炼人真不能沉溺于其中啊。我们也都明白，那肮脏丑陋低下的东西本身是不可能完全同化宇宙特性的，更不可能带到天上去。希望同修特别是老弟子引以为戒，切莫自欺欺人，等到危险发生了才后悔。
半缘修道，半缘君，解读元稹离思，作者清风。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去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公元802年，出身豪门的韦丛下嫁还贫困潦倒的元稹，在婚后七年的时间里，他与元稹同甘共苦。韦丛死后，元稹便以五首悼亡诗寄托相思，这是其中的第四首。古代诗人为爱情所创作的诗词如璀璨星辰，举不胜举，而这一首诗则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关于他的解读也一般着重于作者用典的巧妙和高超，对妻子情感的真挚和含蓄，虽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却又气势宏大，意境广博。我们知道情是常人中的东西，虽然层次很低，但人类社会也是法的一层体现，而且将来人类社会还会永远存在下去，所以在对待夫妻之情上，神也给人制定了规范。古代讲夫妻要从一而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就是说夫妻的姻缘是前定的，应该好好珍惜，哪怕是恶缘也要想办法去善解。 师父在讲法里讲到了夫妻之间有恩的存在。这首诗如果我们跳出常人思念、哀悼和文学技巧的层次，就会发现它其实巧妙地表达出了夫妻之间的恩。韦丛出身豪门，嫁给当时贫困潦倒的元稹，和他同甘共苦，其实表现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恩字。韦丛故去后，元稹不再捧别的女子，同样也是在给世人演绎夫妻之间的这个恩字，只是在这里用文字表达了出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面上是说看过沧海水巫山云之后，其他地方的水和云已经很难再入诗人的眼底了。实际上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第三句以花喻人，即使走进百花盛开清新肆意的花丛里，也懒于回首，无心去欣赏那些映入眼帘的盛开的花朵，表示对女色绝无再留恋眷顾之心。这里的半缘修道半缘君，仔细琢磨是很有意思的。唐代的修炼氛围很浓，许多的大诗人同时也是修道者，但直接表明自己在修道的则很少。这里元稹直接讲自己在修道，但我们知道修炼必须要放下对情的执着，而元稹很显然是没有放下的，这就很有些矛盾了。其实也不矛盾，因为修炼是有过程的，情不可能一下子就放下。而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元稹是在给大家演绎在真正神认可的人的社会里，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一个家庭里丈夫对妻子朝三暮四同床异梦，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的家庭多了，这个社会就是背离了法的，必然是不稳定的。现代的人类社会未婚同居、婚外恋、三角恋等层出不穷，大家见怪不怪，因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水准整体在急剧滑坡。未来人类社会是美好的，未来夫妻之间的感情必然回归传统。元稹和韦丛其实也是给大家做榜样，只是他们自己不清楚这一点。正因为有这样的法的因素存在，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元稹才能够有这样的神来之笔。
魁星站立身后，状元命中注定。作者刘晓。明朝时浙江慈溪人姚来，年幼时就十分聪慧，九岁时他的父亲因为变故负债累累，到了年底，一些债主们带着枕头卧具来到他们家中讨债，每天吵吵嚷嚷个不停。姚来一家人惊恐但也无奈，姚来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一天，姚来向父亲索要400枚铜钱，父亲问他要做什么，姚来说偿债。父亲觉得儿子在开玩笑，就对他说，我欠了数千两银子，你怎么可能用区区400文钱就偿还这么多钱，你年少无知，不过是想要钱受玩物耳。从父亲那里索要不成，姚来又向母亲索要，母亲就对父亲说，就给他400文钱吧，看看他有什么用。父亲就给了他400文钱。拿到钱后，姚来来到一个唱戏的名叫小花面的戏子家，对他说，我给你400文钱，晚上你偷偷潜入我家扮演魁星，我在楼上读书，你就站在我身后三晚就可以。小花面同意了。魁星是指念八宿中的魁星，为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因为魁星区区相君似文字之书，故魁星之神被认为能主宰文运。古代世子中状元时称大魁天下事，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主掌考运的缘故。姚来让小花面扮演魁星站在自己身后，自然是有深意的。当天晚上，姚来在楼上读书，到了三更才睡觉，
第二天晚上依旧如此。债主中有一个索债人心说，这家人的儿子虽然年少，但勤于读书，一日必定发达。于是他偷偷上楼观瞧，竟然看见魁星站在少年的身后，内心十分震撼，瞬间便做了一个决定。这人下楼后对各位债主道，诸位请回，姚家所欠的银子都由我一个人偿还，等到元宵节过后，一定请诸位到此清偿欠款。大家听后因为信任他，就都离开了姚家。到了期限，这个债主为姚家一一偿还了欠款，姚父向他拜谢。这个人说道，我看令郎十分聪颖，希望让令郎做我的女婿，若此我会为他请名师教授功课，助其金榜题名。姚父一时十分乐意，深感万幸。等到择日下聘礼，确定两人的关系后，这个人将姚来接回自家中，为他严请老师。姚来也不负所望，一路考取秀才举人。后来姚来果然中了状元，中状元后，姚来回家，想到当年承蒙小花面装扮魁星之事，自己才得以转运，因此想当面去感谢他。可谁知到了小花面家，小花面跪在姚来面前吐露了事情，小人因为家贫，所以就是骗钱度日，当年并未去扮演过魁星，希望大人开恩。姚来这才知道，昔日站在自己身后的魁星乃是真魁星也，自己本就有状元命。的确，人的一生早有定数，天生的状元命，上天也会想法帮助达成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